对，所以你除非明确跟我说这个，哎，我特喜欢你，咱俩谈恋爱吧，要不什么，咱俩去睡觉吧什么的。
你别拍了我，不然我以为你暗示呢。
是按住的按，按住然后表示。这是个什么节目？这是
三言两语。
我天哪！
好，欢迎大家收听三言两语，我是主持人酱，欢迎大家。呜！啊，我们这一期啊，聊一聊那些哎读不懂的这种暗示啊，我们。这一期呢请来了几位老朋友啊，首先呢是经常我们一起的主持搭档木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不懂人情世故的李木。
哎，然后是我个人啊，我个人觉得非常懂得人情世故的，哎，我们的老朋友老刘。
大家好，大家好。
啊，最后啊，就是我个人啊，我个人觉得，
哦，这么挑的，
对，
很啊，沈清啊，
哦，我自己录。
哎，说沈清什么不懂人情世故啊，他自己有时候或者怎么样，但我是觉得沈清他有一点很好的地方在哪，就是他很有分寸感。
我其实懂，我有时候不惜的整个那人情世故那一套。
所以这个也挺有意思，就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不愿意，而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妈不配。
对，
就是给你个小暗示，你根本读不懂。
哦，我听不懂暗示。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像在那种《甄嬛传》清宫戏里面，你可能就是说这个时候娘娘说了一句什么话，正常的宫女就可能给她说，她手指里有白矾，你在那啊，白矾在哪儿呢？就那种感觉。
这是不懂人情世故吗？这是傻逼。我是那种、我是那种，如果《甄嬛传》的话， 我感觉我就是纯二那种，就是你也不知道什么话该，就是有的时候说，比如说我跟昨天跟皇上侍寝了，怎么怎么着，可能在人，
你那么高兴干嘛？
可能在人那儿就会像安小鸟，就会多心呀、啊，怎么怎么样？但我当时可能不会注意那些，或者人家在说，比如我的那个。环姐姐说她跟皇上事情，我也不会想多想什么，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就脑子，但后来也有扒说什么纯儿心机什么的哈，这个我也不知道原著是怎么想的，我就从
你看到的，
对，看到的就那种状态。
你们会不会是那种就是，哎，我知道所谓的什么高情商是吧？这个不那个很直接的去说出一些话啊，尽可能的委婉。对吧，尽可能的好听，但是很累。
就是我之前的时候任教过一所国际高中，因为呢我们那个国际它是国际部，它是相当于是在一个重点中学里面的，只是一个国际部，但我们以所有的管理必须要听从那个本部那边去管理，但你知道跟他们交流是非常的，就是那种的，就是考验这种人情世故，因为他们那边都是什么这个主任那个科长，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非常直率的，我是说啊，他跟我说那个小李你们要交那个报告了，然后我说嗯，他给我发了一个小作文，你以为你是谁，然后你给我回这个嗯，怎么你要当我领导吗，然后你不懂得怎么巴拉巴拉，就是反正把我骂了一顿，就是只是跟我评级的，
这么敏感的他。
对，然后后来之后因为我真的不太懂，然后我就问了我们另外一个同事，我说我回个嗯有问题吗，没有就问题啊，他给我看了他的聊天记录啊，一般都是要什么嗯嗯知道了亲破折号，
对呀、
啊
对呀、
啊、就小波浪，
是个同事，
哎呀你真可爱呀、啊、好了啊，发一个可爱的，我就觉得很累。
对，我就感觉他说你说这个让我想起了我那个上班的经历，哎呀，就上班的经历就让我觉得好累啊。你们上班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动不动就要说什么啊，你去找那个人对接一下，我最讨厌说对接这个词你知道吗，你对接啥呀，你有什么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不行就一定要对接一下，然后再说话也不直接，说话也不直接，哎呀，他开会什么的无所谓，就是那种说话不直接最头疼。我之前服务过一个， 哦、不能说服务吧，就是跟一个那个就是有名气的人一起工作过，然后我跟他助理说话就巨累，你知道吗？因为我拿不准那个人想要的是什么，我就会给好几个选项，我说那这个行吗，那个行吗，然后他就那个助理就会给我发一堆，他不是助理，他是执行经纪人，然后就发一堆什么啊，其实找你来呢也是看中你的能力，觉得你是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互联网敏锐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一堆，他其实就是想让我就是自己看着，就是他就是少让我少问点儿，他的意思说，
那你是不也听懂了他的暗示了吗？
我听懂了呀，我就是烦呢，我就是烦呢。我觉得他就是他大概意思就是说，那个明就是那个明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我那些那个什么，他说你看着来就行了。那我为什么不看着来？因为我看着来的那个人不满意。完了，我给他选一下，他又说啊，那你不要这怎么？你是有能力的。
立刻搜索一下沈清老师给谁写过稿啊？这是
这我。
哎，今天这搜说不定去了。
哎，那个人我对他是没意，我只是说这个上班的这种形式，大家又怕得罪人，对吧？然后又要这个话要说得很这个这叫什么，就是
圆滑，
对，很圆滑，就贼累贼累。
但是保护了你的自尊心嘛，他这不是。
但是他牺牲了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流量。
对，而且刚刚木就是说到那个微信上面跟人聊天嘛、线上聊天嘛，其实不光是在职场，这个感情里面也一样，就是我因为这件事情跟女生吵过很多次架，
就是你也是非常直男的回答，
就是哦是绝对不可以单独存在的一个字，
哦
怎么还有哦没有哦，要说哦
没有哦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不可以说哦，
就是不可以说那个奥利奥的那个哦，
就不是那个啊，
要五一个口一个我，
对
对，
哦，
你不能说那个哦，你得说哦，
就开口音，你对他你至少你的口要打开，你要不然太懒了。
哦哦哦跟嗯都显得有点冷淡哈，
对，你不能说嗯，你要说嗯呐，嗯呐。
反正要跟我谈的话，恩恩也行。
哎，但是我觉得这样就是很累呀、啊。这种真的就是，
哎，但是你知道，习惯了之后，其实就还好。我现在我如果比如说我回个嗯，我会觉得呀，
是不是太严肃了？
太严肃了吧？
嗯，
就随手打一个字嘛，也就还好，就那么就过去啦。啊，一会儿给你回哈，
因为是这个样啊。你知道我现在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说话很幼稚，你知道我每次看聊天记录，因为我现在是233的商务，我每次给那个客户发东西的时候，我说亲，然后咱们的时间确定了吗？我这边需要给演员敲档期了哟。然后就天天，然后我就在脑海里，我就打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哦，然后我的妈的放下手机就。妈的真恶心！我就每次我打完了，我都会这个样。
你知道我
对面的客户应该也是这样，
一样的，没办法，一样的。你知道我曾经亲眼看着，就是我女朋友刚跟我吵完架，就可能还没有平息呢，都还在那哭着呢，你知道吗？因为她是做那个 KOL 经纪的嘛，要边哭边在那里，我就眼睁睁看着他，亲亲这个 brief 等我看到之后我会给你回，就眼睛挂在那，还在那亲亲这个 brief， 我说这你们太吓人了，我天！老刘呢？老刘在跟嫂子平时的工作当中，不，
嫂子工作当中，
跟嫂子是合作关系，
宝贝，
有契约婚姻。
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这个方面吵架的？表达的问题是方面吵架的？
最近已经没有了。
以前有。
对对对，肯定，因为你认识时间越短，你越不了解对方嘛。然后我们认识时间太长了嘛，然后就是一个相互驯化的过程，你知道吧？就是你一开始跟一个女生刚认识以后，你喜欢她，你想跟她在一起，对吧？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你那个冲动的大脑已经关闭了以后，然后你发现她身上各种毛病，对吧？她也发现你身上各种毛病，然后你就开始吵嘛，对吧？比如说我以前我回家我会把袜子随便一扔，啊，她就过来说你这袜子怎么随便扔的？然后就因为扔袜子就会吵起来，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是不扔嘛，对吧？我就坚持不扔，哎，就不吵了。但是三天以后，我很难受，哎，然后就是 扔一天，然后两天不扔啊，我让他接受不了啊，我就想找，最后找到一个可能一个礼拜扔两次是刚刚好，然后他也是在
这，你在卡 bug 你知道吗？
不是，这是一个生活的智慧，就是如果你一味忍耐，你最后可能就离了，你说哦，他不让我扔袜子就离了，对吧？如果你一味的放纵，他也会。妈的，随便扔袜子就离了，对吧？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和谐点啊，一个礼拜扔两回，括号两回不能连续扔，是吧？我觉得这是个磨合的过程，啊，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
那我在抖音上，我你知道我就是这种说什么男生随便扔袜子你就不能捡起来是吗？他们管这种叫隐形家务，你们有听说过吗？对，就是说你本来就是可以放在那儿，你就放在那儿嘛，就相当于是无形中减少了一些做家务的时间。
但是我跟你说，我理解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些东西它的成本是很高的，比如说我如果把袜子扔那儿，然后捡起来，看起来时间成本很低，但我的心理成本非常高。就是我把那个袜子捡起来，我要做非常大的心理建设。
不是你是怎么着的？他是怎么？
那我有一个问题，我可以提问吗？
啊，你问。
那你结婚之前，你一个人过的时候，你也随地扔袜子吗？
对啊。
那你随地扔袜子，那你一进屋，你家就是一地袜子。
对，就是不看礼拜几。
那你有一个礼拜有一天是收袜子的时间，
对，
就集中。
你洗袜子的时候有一种那种。
啊，你洗袜子的时候就喜欢满地捡袜子，然后那种感觉。
你没有过那种快乐吗？就像在摘苹果一样，哇，十二只袜子，就它
是种丰收的愉悦感，能理解吗？
而且你捡完袜子以后，你不光洗了袜子，你还感觉把家给打扫干净。
对。
哦，就是他们享受那当下的快感。
就是你把袜子铺一地之后，家里也不落灰了，是吧？你把地也擦了。
哎，但我没说完，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比如说对我来说。不乱扔袜子心理建设就非常的大，成本很高，但对我来说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比如说让我刷一堆非常油腻的碗，啊，我就觉得很简单，其实这是成本非常低，心理成本，所以我就想说，哎，要不然我就多刷点碗吧，啊，这个时候你其实在你婚姻过程中你有很多这个面，有的面是你做起来很简单的，比如说一堆油碗，那下面还有剩菜，你还要把它弄到那里边去，然后再把它洗干净，然后再晾一晾，哎，这个事儿对有些人来说非常烦，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就找这些对你来说成本很低但看起来很有工作量的事儿，然后大家就分配一下，然后可能就会好很多。但是如果你就在这个扔袜子这个事上非要跟你争论一个对错，我觉得就很危险。
嗯，哇，你这个爱情的经营真的是。
那你一般怎么跟太太提要求呢？比如说我想喝酒，但因为你知道老刘他每周啊他的额度是有
有喝酒额度，
有额度的。
对对，就是每个周，你说今天啊，是吧？吃饭点没到家，这个要申请一下。就是
报告。
首先，你就在我这个脑子里，我老婆那边应该有一个怒气槽，你知道吗？你打过拳皇吧？就是
满了要满了，
对你那个你的行为，你时间长了，你会知道哪些他是不开心的，哪些是开心的，对吧？你要不停的去掌控他的怒气槽。然后你比如说你觉得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那他怒气槽会长很大一块，那你就要做一个事儿让他再消解一块。你如果你的判断越精准，那他生气的可能性就越小。
哎呀，啊，
那这个，这真的是真爱，
已婚男人的智慧，
已婚男人的智慧，
你不觉得挺心酸的吗？他们一个个，哇，这是多么有智慧，
这
多难受啊！
因为很多已婚男都没这智慧，
不，
对，他们就是哎，什么草没有，没看见，
不，这
干嘛干嘛，
他也抓不住，
这一点不心酸，你其实在操控他，你不
知
道吗？
他在掌控，他在掌控我们。
虽然你是被管理的一个人，对吧？但是你，
你还在，
但他听你的，对吧？对，就是你不要，你
这跟犯人有什么区别？
哎，犯人，你看，
哎，我让他每天早上八点开门，他就得给我开门。
哎，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是吧？
就是我们在一段关系中，我们肯定不永远是犯人，也不永远是看守者。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当我们是犯人那一刻，我们要快乐。
哎呀，
经典经典。我把生物钟调到了八点，就想放风。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三位都是演员嘛，啊，所以说我们在演出的过程中，你比方说很多时候可能说我们不在自己家的剧场演出，可能去别的一些厂牌啊，或一些像商务啊或者之类的，你们在演出过程中有没有就是说听到过甲方对你们的一些小暗示啊，或者一些比方说，哎呀，能不能帮我们 植入一点东西啊什么，就是类似
暗示啊。
啊，有的是有的。
甲方会暗示吗？我好像没怎么接触过会暗示的甲方，人家有需求
就直接给你提。
对呀，啊，就直接说
啊。会暗示的甲方，那算是甲方吗？那可就算是人了，对不对？
对，
就还好，没有什么暗示，因为我们演出其实
乙方倒是老暗示。我做乙方的时候老暗示，我老暗示这个改不了，但甲方都听不懂。
yeah, 我很想听听你的暗示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如果说给你一个 brief 你完成不了
啊， brief 肯定是能完成的，就是有的时候甲方听不，就他看不懂你写的是什么。哎呀，我有一次做过一个还是跟二三三合作的，但跟二三三没关系啊，就跟二三三介绍的活有关系，就是他介绍了一个那个哎，我就不说品牌名了，反正那个品牌老傻了，你知道吗？他每个梗都听不懂，完了他每个梗都要对，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哦，那这么说会不会？哎，有一个说什么那个主题是什么内卷嘛？然后，
哦，我知道了。
然后说的是，反正插入的是他们一个卫生纸。哎呀，那个梗我可满意。
别提了，哦，你这样。
哦，那个
过去了，都已经过去了，没事说。
哦，反正那个他就。对，钱已经付了，你们还有合作吗？
没了，
未来呢？外
已经没了，已经没了。
哎呀，也许那个人离职了，他老傻了。就是有一个什么卫生纸，然后谈内卷，我就说那什么人要像卫生纸一样要展开，反正就是一个梗，当时写的挺满意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卫生纸为什么要展开呢？然后我说不展开怎么用呢？然后他就不说话了，你知道吗？他可能觉得我怼他了还怎么着，他就在那沉默之后他就觉得这个不太好，就是要改嘛，让我改嘛。然后我当时反正我怎么暗示的来着，反正最后也没掰得过他。哎呀，最后其实应该要具体说我怎么暗示哈，但是我忘了我怎么暗示了。反正我肯定是暗示了，就是说
好嘞，特别好啊，特别好。
对。哦，我确实忘了怎么暗示了。
哎，你们有没有收到过那种希望你行贿的暗示？就这个行贿可能是双引号哈，就不光是金钱上面，可能是你得哄哄我，你得讨好讨好我，对不对？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家庭情感当中，
说实话，这个我还挺多的。因为我是做商务嘛，然后商务呢就是说我这边有的一些客户，然后他就是可能说是他是只不过一个员工，他代表他们公司来找我，比方说聊一下包场啊，或聊一下团购啊，他会有意识无意识的跟我去提一些别的要求。你比方说那个就是说你们这个票多少钱，我说是多少钱多少钱啊，他说哦，那我开票你们开多少钱？
哎，啥意思？
开发票。
哦哦，
你给我开多少钱？
哦，
对，然后我大概我就能 get 到，哦，他想要对啊，哦，就是说他想要。
得亏这个商务是你来做，要是沈清来做，该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扭过头录播客，我碰到个傻子。还问我多少钱，这个算数不会算吗？
哎呦，笑死我了。
对，然后呢他就会暗示我，然后我大概我就知道了，然后我会就如果说在其实正常情况下，你比方说做一些销售啊，尤其是像这种的商务类的，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要大活的话那还 OK， 如果说小活的话我这边一般都会回绝，因为这种东西不太好，对，我也不会
犯法，这个不太好。
刘哥就是工作经历啊比较多，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我或者情感上那种软性的甜蜜的行贿也行。
哎，说点工作吧。哎呀，情
感。聊点工作。
对，我有一个刚工作第一次工作的一个领导，我跟他学了挺多的。当时我们在潍坊一个银行里帮人做那个取款机维修嘛，我第一份工作是修取款机的。然后那个领导，当时我们去到那个领导那儿，那个领导就是直接要， 他说我这儿有一个8000的发票，你能帮我报销了吗？啊，就是直接来啊。然后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单位的，他让我给你报销。然后我的那个领导就是带我那个师傅啊，他说行，你那个你这样，你能不能把这个发票给开成20000？然后他确认一下，你要8000嘛，对吧？说那没问题，那顺便你比如说你库里有些备件，我就拿了顶顶账，要不然我公司直接要8000块钱，老板说我傻逼，对吧？然后人是管设备科的嘛，就把一些取款机的这个零件就给他了。然后我这个师傅呢，就给公司老板打电话说，这边这个当地的管事的这个领导，他索贿，他要50000块钱。
哎呦我去！
这个领导。
然后他说是这样的，我觉着这种行为虽然不好，但是咱们公司要跟他打交道，我就给他压到了20000。然后那我们总部就打了20000块钱给我这个师傅，我这个师傅呢就给了他8000块钱，他开了20000的发票给我们公司，然后我们老板就很满意。然后那个拿8000块钱那个人很满意，然后我那个师傅也很满意，所有人都很满意，
就你不满意？
不是，我学到了，就这是我就经历了人生第一课啊，因为我那个师傅经常跟我说，
这个东西真的是对我很受用啊，
因为我当时带我那个师傅，
对呀，你就是那个角色，
我那个师傅他经常跟我说，就是首先你碰到事儿，你千万不要，因为你想一个客户过来给你索贿这事儿，你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所以他说你碰到事首先你不要紧张，你一定要迎上去。有一次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县里，然后修机器，那个机器坏了，很经常坏，然后那哥们儿就说要投诉我们，但是我投诉我们呢，我们领导知道以后肯定就说我们这边客户没做好嘛。然后我这个师傅过去说，这样你投诉我，那我也投诉你，但不是威胁他啊，就是说你投诉我，我的老板会知道我这边的客户有多难搞，我投诉你就说你们这儿这个取款机这个工作量有多大，让你的老板让你的上面的领导也知道你这边的工作量有多辛苦，然后我们互相一个投诉，虽然没解决问题，但是双方的老板都知道我们多辛苦。
哦，
他说完这句话以后，那个人就不投诉了。哇，这反正当时我这个就是带我这个师傅，他就是手把手的在教我如何就是。
这个师傅现在在哪？这个哇，真的，
这个人
他的人生阅历真的是。
我刚听完，我觉得这个师傅啊，要不然在高位，要不然在里边。
八点了，他放风了，对。但是确实你免不了，就在工作中啊，确实会有很多这样的，就是没有手册里没有写好的东西的。
哦，
你比如说我第一份工作，我刚工作那会儿，我记得印象非常深。我去一个银行回来打车，不是就坐公交来回2块钱，我就写这个报销2元，然后他骂我一顿，他给了我2张出租车票，说你把这个贴上。然后我说我操，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要额外报销吗？他说。对啊，你傻逼吗？然后报了以后呢，比如说当时打车也不贵，可能报了多报了30-40块钱，对吧？然后下一次我们在那儿现场的时候，人家客户说哎呀到饭点了怎么办，然后我们就花钱请那客户吃饭。但是你这个东西你跟领导报，领导也不给你报，所以他其实是在就规则允许范围内解决不了的很多事儿，如果你严格按照这个解决的话是解决不了的。但他可能把一些打车票呢，然后在这个报了，然后回头呢又拿这个钱呢，又可能跟客户吃了个饭。他不是每一个就说这2块是坐公交的，那35是请他吃盒饭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一个，因为我们那公司比较小嘛，它是一个小型的体制，小型的公司。我觉得小规都说嘛，小规模的公司靠的可能是就是管理嘛，靠的是人和人之间，就是我觉得你行，那么你就去做。对吧？至于你怎么做到的，是你的能力，对吧？到了中型公司呢，可能靠的就是规章制度了，就是当你有定规模了，对吧？到了大型公司呢，就是靠文化啊，企业文化。这个，这是我最后一份工作在阿里做的时候，那就不太一样了啊。但是我觉得就在那个时候，小型公司里，它确实需要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啊，它没有那么多的规章制度告诉你就那么做啊。你们工作中应该也碰到一些这样的事儿，对吧？
对，
好像根本并没有。
有工作吧，就是。这个得先确认一下，这是的，是吧？不太容易啊、大家有碰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吗？所谓的暗示什么之类的，有没有想分享一下的？
来，有工作的举个手吧。
有
啊，
这位朋友
有哦，没有工作，
啊、你没工作一直被疯狂暗示。
来，
就是刚刚谈到，可能是刚入职吧，我也是第一家公司，然后不方便透露。当时我在的
什么行业？方便说吗？
外企。
哦，
外企，
什么行业？外企啊。
哎，你怎么知道我在外企呀、啊？
就是不方便透露嘛。然后呢， 我当时也是刚入职，然后轮岗的时候轮到了一个比较有他们大家以为中的肥水的那种差，然后有一个供应商他突然拉了一箱东西让我给大家拿上去，
然后拉了箱什么？
一箱礼物，圣诞的礼物。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不能收的
啊。
然后
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在什么岗啊？
肥水的岗位，
在采购
岗吗？那就是类似于像
打扫厕所的嘛，肥水
行政类的。所以说不要再给这种脱口秀演员。
好好好，继续。
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的价值，但是
你给拒了。
对。
啊，然后。
然后不到一周，那个东西被送到了应该说我们的更高一级的那个部门，然后他给我们部门每个人都发了。
嗯。
然后这个东西，发现后来发现这是默认的。
你现在做的岗位是？
我现在做的是他刚才提过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吧？
对。
你太适合企业文化，你不太适合采购。
就是类似于像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那种做法是对的还是错的？有改变吗？
就是我觉得如果拿到了我会不心安，所以我宁愿不拿。
哦，你现在觉得是对的对吧？
对。
哦，那真的蛮难得的，
蛮难得
的。对对，
嗯，
没有掌声我天，这个上海真的是。
我也觉得是对的，因为现在查的好严呢。我不我是听说的，听别人说的。
这个东西其实要看，你知道吗？所以说现在大家一般都叫 PR 礼盒。
什么叫 PR？
就是说你们就是说很多网红会什么啊，今天那个公关礼盒开箱。
PR 礼盒。
对，就相当于是我这个礼盒，我只是处理咱们的公共关系所用的，但是这个礼盒里面的东西可能是非常的昂贵。比方说我给你里面放一只 LV 的包啊，或者是一套非常昂贵的化妆品啊，但是我的名义是我代表我们公司，
我要当网红。
哎，但我问你啊，比如说现在啊233有一场演出
啊，
找到你们对外报价是10万，但其实你的底价是5万，对吧？假说啊，然后人给你送了个20000块钱的这个 PR 礼包
啊，
然后让你把这个价就按照5万来，你怎么办？
我给谁按5万来？
就是一个甲方找到你，其实这个价格在你的权利是5万到10万都可以的
啊。
然后本来你是报了10万，然后他给你个20000块钱的礼盒，
啊、
然后告诉你按5万来，你怎么选？
这个要看我的那个提成能拿多少。如果我的提成不到两万的话，
你现在
那我就给他按，就是我会拿着2万的礼。如果说啊、哦，老板今天在不在？
在啊。
哦，在
你面前。
哦，那我就是我永远都不会，因为我要以公司的利益为主。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所以你看到没有？其实这2万本来不属于你，是属于这个公司的。然后，如果你默许了这种行为的话，那未来就会造成这个结果，就是会因为个人的一部利益，然后损失了公司更大的利益嘛，对吧？所以刚才提到那个大厂有一个处理方法啊，就我之前在阿里工作，阿里有一个处理方法，就是因为阿里就牵扯这么个问题，你个人可能能拿到的钱不多，但你决策可能会让公司损失很多钱，
哦，
也就是说让对方可能拿到很多钱，所以他对这个事的处理就是，凡是超过15块钱的，
15块钱，
那个时候啊，现在可能150，反正我忘了，就是35吧，好像是35，就超过，如果比如说他宴请你，请你喝个拿铁，35块钱，这个还算的话，那就有点不合人情了，对吧？但是如果超过这个价钱，你还收了，不论任何，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容忍性的，直接就开掉。
我觉得这方法挺好的。
对对对，我就提醒一下，你们有些员工可能会。
没有，我从来没收过，真的没有收过，我连自己家的，
这是人性，
演员都没有收。
这是人性，我觉得
演员还要贿赂你啊？
就是因为我这边是商务嘛。
啊。
对，你比方说，可能就是说，
演员会贿赂你说能不能多推推我这样？
对，比方说，哎呀，有没有一些活多帮我推一些大活或者是一些好赚的快钱的一些活啊什么的。
他们是光说还是也有实际行动？
没有，
没光说呀。
光说
算个屁贿赂啊！那真是。
但是我这不说嘛，
哦，
我说从来没有演员然后给过，就是他们也可能知道。
你们的演员太不懂人情世故了。
哎，就是那我们有没有比方说你们在工作呀，或者是情感当中，就是给别人过的一些暗示？
就也有过啊，就是比如说， 有些朋友我知道他最近可能有个什么项目什么之类的啊，你可能就会问他说，哎，你那个有没有活？有活的话，你跟我说一声呗，我给你留个缝。
哦，
哦，有些黑话对吧？
黑话，
留个
留个缝。
你有活，他有活，你给他留缝。
他介绍给我，
哦，
那我是不是得给他留个缝？
是
一缝，
哦，
你看他的，
哦，
我好奇了，就这个黑话缝，它是只代表一种东西，还是一个计量单位？就是一缝等于多少钱？
我也好奇，
这样精准一些，对吧？我给你留仨缝，啊，哦，一个 iPhone
就一个点，
要留个缝，啊，
那这有点高啊，
一个缝多少 G 是吧？
哎，但是这个词儿挺厉害的，就是，
如果是我，
就哪怕
我会问什么缝。
就是你第一次，哪怕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他说给你留个缝，你都大概其能猜到他这要给你签，就这个词儿挺厉害的，对吧？你说我给你留一坨，留什么？反正留缝这个东西，
留一个缝，
好像挺厉害的，
而且很恰当，对吧？又
不多，反正也
对，你又明白哦是什么，你又大概知道差不多是多少。
哦，哎，哦，
多少啊？
就一点小缝，
就是差不多十到二十。
哦哦哦，
啊，你要留个洞那就不一样了，
留个门儿，
对，留个门儿，
留个门儿，
啊，留个门儿，这种真的也算一种暗示，但是另外的一种的暗示。今晚给你留门了。
如果有人说要给我留门的话，我说我要缝儿，我要缝儿。啊，笑死我了。
哎，除了这方面哈，就是灰色这方面的暗示，还有没有别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暗示？
我以为你说灰色方面暗示，然后就黄色方面
也可以，
也
可 以，啊，也
可以，对吧？不是，就是所谓的性暗示嘛，
啊，
对不对？
也不能，也不单单是性暗示吧，还有在就是那种撩机。哎，你比方说啊，就是我经常遇到过的，因为我身边女生朋友特别多，然后我们就经常出去买东西啊，尤其是看一些二奢，你知道吗？因为二奢的价格它非常的不固定。然后我那次去那个，我之前跟一个朋友，然后去那个二奢店，相中了一只小香的包，然后我一看，哇，好贵啊，就非常的贵，就是我翻开那个牌子，我就没说话了，他就立刻能 get 到。他说啊，木木，你背这个包好好看啊，你背上一下我看看。然后我就背上了嘛。他说嗯，可好像没那么好看，啊，哎呀，你这个包袋儿什么的，然后巴拉巴拉，就他会讲这个包的各种的，然后我俩就走了。
你俩戏瘾好大呀，就直接放下不行吗？
这种人就喜欢到这种店里面，就是你会害怕那种柜员对你的一些那种。
你还在乎柜员，我的老天爷呀，你这在乎的人也太多了。
对，
你是完全
你不会吗？
不在乎，
我不在乎啊，我看到我甚至还可能告诉他你这个太贵了。都高于市场，都接近专柜了，你们疯了吗？就比如说我去 LV， 然后 LV 不是有些鳄鱼皮什么的吗？我就说我想试试那个，然后我会跟柜员说，我说我肯定是不买的，但我就想试，我就想看一下，为什么不给我试？这是他的那个什么呀？那他的工作呀？哦，
那你
不光试，还得要瓶矿泉水喝呢。
矿泉水我一般不主动要。
怎么感觉要戳到了痛处？
没有矿泉水。
哎，但真的妈的，我有次吃饭也挺奇怪的，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次请一个朋友吃饭，然后呢，因为就是他可能要去很远的地方嘛，然后就找了一个比较好的一点餐厅，然后去了之后，我这大老爷们也不会说打扮一下什么之类的，就平常穿什么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说，哎，你们家这个雪花牛肉这个，因为他们很多人推这个菜嘛，我说能帮我点个这个，然后他就看着我说，哦，先生，我们家的水花牛肉是要900多的哦。
他就是暗示你买得起吗？
我就说我当时有点懵
啊，
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智商这么低吧。
那菜单上有没有价格呀？
我没有看到
啊，就是他根本就没有菜单，他就会说啊，我听说你们家的那个雪花牛肉特别
好，啊，对对对，
你帮我点一份吧。
哦哦哦，
然后
但是因为他没有看菜单， 他也不知道，就是服务员以为你不知道价格，也不知道。
没有啊，
他是高
端，他是有给我给到我菜单的，但是我只是在菜单上没有看到这道菜，我是一边看菜单一边看那个推荐嘛。
哦，
啊，对对对，看那个推荐嘛，然后说那个雪花牛肉很好，我说哎，帮我上一份这个雪花牛肉，他说先生，我们家雪花牛肉900多的哦，然后我就看着他愣了一下。然后他看着我，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心虚和那种，我觉得哦，那他可能是善意的提醒吧。我说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个好心人啊。
对，
他怕你
点。我当时很奇怪，我当时可以说啊哦好的，或者怎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那 OK， 那 OK， 哎，但是有一点，比如说刚刚老刘说对吧？就是说如果他真的好心的。提醒了一下你这个价钱，然后你发现你真的吃不起，
嗯，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办？
硬吃啊！
啊，硬吃啊！谁呀？硬吃的观众是哪一个呀？天哪，你也太能……
就本来还不是很想吃，不然900多不行。今天手留在这儿，但是牛肉得进我肚子里。
我就刷碗，
怎么那么爱吃的？
我应该也就跟那个，比如说恩师啊什么的，我才能，
哦、
就是说
恩师，
对，就请一顿
湖北
伯乐什么的。
就像他那个师傅，如果说你那个师傅要过来，比方说我想请你那个师傅，你那个师傅答应了，我会请他吃这900多的。
哦，你啊，你想学习嘛，对吧？你那叫知识付费，你那真的，你那不是牛排，你那
对。我也愿意知识付费，其他的肉体就不付费了。
所以其实
留个缝。
所以其实，就单纯为了那个900多的牛排是小概率事件，除非有附加值，对吧？
对对对。
啊、
对，我想到一个场景，我感觉这种场景我也是不好意思。就比如说，我说我要请你吃饭，然后你挑了一个餐厅，然后我去了，发现这家餐厅是超出。我的这个支付能力之外的，我可能也就硬着头皮那个付了。
对
对，如果是这个我答应请你吃饭，然后你挑，然后我从此以后我一定跟你绝交，就是
跟你什么关系？
永远从我身上消失。
哦，是他选的地方对吧？
那已经不用请了，直接让他消失不就行
了？如果像我那种，
但是我不好意思，还是吃完那顿饭再。
如果像我那种情况呢，就是也是我自己选的。
我自己选的，那我就不。
但是这个我去年遇到了，就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淮海路那边有一家，它叫牛排馆。就是吃牛排的，然后也是一个暧昧对象找我吃饭，然后我当时真的我以为牛排馆是那种小馆子，因为我看大众点评什么的，他的照片啊都是那种的，就是非常小啊。结果我们那天去了之后，人均是2480。
你是到店打开菜单，
你那是碰到了饭托吧？
对，我是一打开我发现2480。然后对面他也愣了，你知道吗？我明显能感觉出来他也愣了，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他估计在大众点评上看到的就是平常的价格嘛，比方说是1000多，两个人加在一块儿才2000多，但那天是圣诞节，他的价格就他直接弄了一个套餐，你知道吗？就一个人一个套餐，可能有甜品啊，有酒啊什么的，2480。然后我说那你点套餐，我就。那个单点吧，他问我就饿不饿啊什么的，我说啊我就那个单点一下吧，要不然我就喝杯酒，然后我们点一份套餐什么的，反正那天就只点了一份套餐，2480加一点酒，但是总共付钱的时候还是4000多。
那是谁付的钱啊？
他付的钱呀。
他恨死你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你俩最后成了吗？
就你这个4000没成。
肯定。
这个吧，怎么说呢？
成过一次。应该是这种情况。
对，哎，在他身上，我真的就是说，我对他暗示了很多次，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那双鞋吗？
他怎么记得？你跟他
因为对有
啊？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跟我没关系，
跟他没有。 实际的关系，就是我之后啊，然后我有一次我跟那个哥哥说，我说哥哥，我想买双鞋，我一般叫他哥哥，我说哥，我想买双鞋，他问我什么鞋，我说 LV 那个出了一个那个靴子，你还记得吧？然后一万多，
哎呦，二三三工资挺高呀。
他买，
你听他说，他不买。
对，
他莫名其妙，他让我买，
对，我说你
给
我买一个，
他买，
对，
我说咱俩又没成过一次，我为啥要给你买？
然后请我吃的那个人给我买了，
哦，
对，我还穿过
啊，
那他其实付得起，是不是？
他
那个他那个四千多的饭对他来说还行，是不是？
他其实挣的还挺多的啊，
哦，
赚的蛮多的，
哦，天哪，哎。他能喜欢我不？
来，我们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讲讲这个在爱情当中的一些暗示吧。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就是当时我那段时间非常的低迷，然后天天找朋友喝酒，然后其中有一天呢，我朋友组了一个局，好多人，得十来个人，然后呢，我挨着一个。就是别人的朋友带来的一个男生，从来没有见过。然后呢，聊着聊着喝多了嘛，突然我就哭了，因为我在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说了一些很感人的话。那个男生突然就过来抱我，最后他亲我，然后我就觉得
亲哪儿？
脸。
哇，
就安慰我，木木，你一定能遇到好的人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
你觉得这是在暗示？
对，然后我开始装醉，然后我说啊、就是这个样，然后我就开始这个样，然后呢，你知道旁边的有些人就是啊，木木喝多了吧？要不你先回、那个回去吧。我说不，我要跟你们在一起，然后我就这样，然后
相互拉扯了，开始是吧？
对。然后也没成，也没成，
没成，
怎么没成呢？
人家是直男呀！
啊，他直男往你脸上亲了一口啊！
对，可能就是有的直男，他真的就是对兄弟那种感觉。
啊、
谁对兄弟？我是，
我算你，我没见过。
脸又没嘴，
哎，脸也很。女孩
亲脸反而会怪，你知道吗？
不
亲嘴啊，那你
真的，你知道，直男很奇怪的，直男是那种，哎，咱大老爷们嘬个嘴怎么了？是不是？他要亲脸就不对了。
大老爷们嘬嘴啊？说你平时都在干嘛、啊？
我的老天爷！
老刘，你难道没有跟好兄弟舌吻过吗？
我觉得直男啊，就这个嘴上有一个磁极，就是大家都是同性的，一到这啪就碰，你知道吗？就弹起来了，就这。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哎呦，我可得离战破远点。
我怎么突然感觉有个柜子
走出来没开开、
哎？天哪，太吓人了。
啊、，OK， 好。那你们没有在那种的，就比方说像那种派对啊什么的，就。发现一个非常喜欢的人、
嗯、
然后呢你想就是说比方说想让你朋友帮忙要微信啊或者这种情况吗？
嗯哼，
不会，我最讨厌朋友要
微信。为什么要朋友？
你自己去要，
你自己
去要、
啊、
因为朋友
要
微信巨尴尬。哎，我前段时间参加一个婚礼，
你们俩一个脸。
沈清还轮得到朋友要微信？
我不，
万一朋友把我抢走了可怎么办？肯定得自己去要啊。
那才不是，
对不对？
我自己一般不太要微信，我不好意思。但是我虽然自己不想要哈，我不要就不要了。我最讨厌朋友帮我要微信。我前几天参加那个婚礼就是，你知道吧，这个人就是跑到那一桌去，就跟一个，因为我说了一句，我说那桌那个男的长得挺帅的。
他收到了暗示，
有毛病。然后他就是想，你知道他自己，我感觉他就是自己想要，就是你知道有点表演型人格，你知道吗？就想自己找点戏什么的。他就跑到那桌跟人说，你知道吗？我说那桌怎么都哈哈笑瞅我呢？他就跑到那桌说，那边有个叫沈清的，觉得你特帅，然后加个微信吧。他就直接这么说，你知道吗？然后那边就哈哈大笑，都看我，我还寻笑什么呢？我也跟着笑的。然后人家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完了，然后就给我发一个那个照片的二维码截图，然后他就说什么？他说 我到那边就说沈清要的嘛，然后那边就都在那起哄说啊沈清沈清沈清，然后他跟我说你现在加特别容易，因为他已经对你的名字就是特别印象深刻。大咧咧，哎，我其实不太喜欢，尤其是感情里面，我觉得其他暗示什么乱七八糟都行，感情里面我就特别受不了那个
暗示，
因为我
你实在是听不懂。
不是，因为我有那种，我有那种有的时候我怕自己自作多情的那种羞耻感。就如果你暗示了一句话之后，哎，我就想他是不是喜欢我呀？然后后来你又表现的好像就是你对我没那个意思一样，我就会觉得很羞耻的，我会很难受。
我觉得什么叫做茶或者是那种中央空调，就是这一点，就是按照普世的意义呢，应该你这个态度算是对我有意思了。
对，
但是呢其实哦我没有，我不是，就是，
我所以
那个就显得很，
对，所以你除非明确跟我说这个，嗯，哎我特喜欢你，咱俩谈恋爱吧，要不什么咱俩去睡觉吧什么的。
你别拍了我啊。不然我以为你暗示呢。
他是按住的按。按住然后表示。
就除非你说的这么直接，不然我都不处理，就是我都不处理。
哦，所以说你对那种什么，就是说那种的类似于像暗示语，就是，
哎，我再插，啊，你待会儿记得说你这个暗示语啊，因为我曾经跟一个人发生过，就是哎，我俩都以为对方喜欢自己，你知道吧？就巨尴尬，而且我俩是同事，然后我觉得他喜欢我的原因是因为他天天给我发微信，
但你俩互相不喜欢。
嗯，我不太喜欢。
他天天给你发微信，
他天天给我发微信，但是因为我反正也平时也没人找我，他给我发微信我就回呗，就是也是一种消遣嘛，就每天聊，每天聊。但是我们的言语中没有任何暧昧的话，什么想你了那种绝对没有，就是今天在干嘛，
嗯，
然后我今天要干嘛，就是报日常，就是聊实时感受那种，实时感受，
就人体日记吧。
对，然后后来。后来怎么着，反正这个我俩后来不聊很久之后，也没有很久吧，过两三个月之后吧，我就跟我们公司的一个那个我的顶头上司我提起来一嘴，我说感觉那人那时候喜欢我，然后他说你猜怎么着，他也跟我说过这话。我们俩互相，我当时我特别不理解，他天天给我发微信为什么会以为我喜欢他，嗯，他是觉得怎么我给了他一
个，因为你回他了
啊，
而且每一个都回，
哦，对，
坚持。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们谁给我发微信我都会坚持回的，因为发这个又没什么，
你礼貌，
对啊，而且我也确实空虚。聊聊天嘛，
主要是当成了消遣。
对，聊聊，
就感觉像养的电子宠物一样。
那没有那么不尊重。你说你那个暗示语是什么，
就是你比方说你们没有就是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暗示语吗？就比方说就有的时候我会比方说像刚才说，我说哥你看这个鞋真好看，嗯，对，像这样的。
那我会说那你给我买。我就会
对，
我就把你的，
还有再就是啊你这个好喝吗，就类似于像这样啊，
嗯，就是直接就有言外之意的那种，
对，就是说我想喝给我买啊，
哦，是这个意思啊？
对，嗯，你们没有遇到过吗？啊，
遇到过呀。
没有，我，
啊，
我以为是那个他要喝一口。
嗯嗯嗯。
也差不多嘛，对吗，
？
就相当于是啊，这个真的，就比方说你们去逛街啊，然后说遇到一个稍微有点贵啊，或者什么的，或者你们路过一家餐厅的时候，你说啊，我同事来吃过这家就餐厅，他说好吃啊。嗯。那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
他想请我吃，
他想，对，他
一定，我一定会这么说出来。
感觉是
那要看谁了，
感觉像你平时老干的事儿。
对，就是他。我这
好喝吗？
你像之前哈，他那个过生日的时候，我说哎默默
别讲这个了哥，我说
讲
默默。我说那个木木，你过生日你想要啥？你想不想要什么化妆品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吧？哥给你买，对不对？
哎，我当时要了，
然后他当时说：“哎呀，
我
缺个 iPad。”我
生日，哎，我们这么多年生日，你屁都没送过我。
他没送，
一会儿再说。
他没送，
一会儿再说。
他没送，
哦，
没送，
那还行。
然后他说：“那个，哎呀，我少一个 iPad。”
哦，
我心想 iPad 也行是吧？我说那个 iPad 多少钱呢？他说：“反正就是那个你自己看吧。”啊，我看了一下。那 iPad 要以他妈11000。
iPad 这么贵啊？
就是新款的12.9寸 1TB 的，
能要11000？
我以为 iPad 就3-5千呢。
对，
3-5千也挺贵了。
对，
我说你这个嘴呀、啊，你不配得到爱，你知道吗？
那就给他个 pad。
但是你是
气死我了，
真敢要啊！
我一般就是试试嘛，万一他真给呢？我一般就是就属于这样的，就是我属于是那种啊，比方说面前站了十个暧昧对象，我挨个试。万一其中有几个能给呢？
不是，那人家给了你，你也要还啊？你不还吗？
要身体有何用啊？这身体啊，这身体有何用啊？生不来、哎、生要要，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
哇，天哪！要学习，要学习，姐妹们学起来。现在的姐妹们都不会索取，只会啪啪的给男的爹。那个贴钱，妈的败家娘们儿们！
哎，我也会算，也会花钱，也会花钱，也会花钱。
怎么莫名其妙上升到女权了？哎、
不是女权，
这是个什么节目？这是
三言两语。
我天哪，好像是一个。
你不说你输出干货，全让他输出了，这多有用这干货。
没有没有，
我超出我理解了这世界，我天啊！
刘哥。刘哥有那个碰到过什么暗示吗？情感上的，
像小妹妹啊什么的一些。
哇，我这种身份怎么讲这种东西？我天！但我碰到过，碰到过啊，我碰到过，嗯，碰到过，就是那种性暗示嘛，对吧？啊，
人家不藏着掖着的。
就有一次我在那儿跟朋友一块儿在一个烧烤店喝酒，嗯，然后对面就有一个女的。就他就会不停的看你，你知道，就有些时候当他跟你对视的时候，嗯，然后你一看到他，他停留两秒然后再走，你就感觉他是在等你，对吧？
哦，
有时候一看到你，他好像是不小心看到你了那种，他就闪开了。但是看到你，你看到你，哎，他停两秒然后慢慢走，你就觉得有点东西，对吧？
可能你想多了，
有点东西。
然后
去找他了，
他就等于。开了个口零点五，他没说完整，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上去，就像你说的，补上零点五，你很可能傻逼了，对吧？然后我就出门抽烟啊，你我对吧？我先离开我的阵地，这我也零点五，对吧？我就抽个烟，哦，然后他妈起身，他上厕所，他没往我这儿走，然后他就去厕所那儿了。哦，我靠，我看这个他妈厉害啊，然后，就是完全可能对你的每个动作都是回应，也有可能完全跟你没关系，对吧？我们两个人做的事儿，其实单独看也可以。嗯，啊，然后就是对，可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拉扯啊。然后直到他最后绕到我跟前说三千包夜，哇塞，我的理解啊，原来是个那个工作人员啊。
哎，他很会找，他很会找客户哎。
对呀、啊，为什么就精准了找到了你？
一定是你跟他的上一个客户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好几个人一块在那吃饭，啊、他就，
但可能在这盯了半个小时了。
不是，我发现其实有些人的传递眼神还挺厉害的。就比如说咱们这三个聊天，他会这样单独看你，你看到他以后他不躲，然后他看你一会儿，然后你看他也不躲。看你一会儿，然后这一顿饭吃完以后，这三个人都觉得你喜欢他。有些人他就擅长干这个，就是眼神控制大师，你知道吧？他很少看自己的菜，他吃饭都是
他全在看菜了。
对呀、啊，他看的都是他的菜呀、啊。
很厉害，很厉害。
那我们刚才都是说的是给别人的暗示，或者别人给那个你的一些暗示，有没有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暗示？就是心理上的，怎么了？你是想到了什么吗？
我想到了陆小葵加油，
自己给自己的暗示，
自己这种暗示啊，
就自己给自己还不能明说吗？就是还有暗示吗？早上起来写个纸条，我是挺棒的，放那儿，然后早上就哇、哦，我挺棒的，自己。
心理暗示，
心理暗示
，
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不是对我来说啊，它不是有意识的，嗯，就是它是下意识的。比如说，这东西很玄，我也讲不清楚，但确实是这样。比如说，我觉得有个事儿，这我觉得能成，啊，哎，大概率它能成。那有的时候一个事儿，我觉得，哎，这今天可能。成不了这事儿，最后啊、
说服自己，
那他可能还真的就成不了。
是这个样，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每次找工作就是，然后我就去雍和宫，我只要去完雍和宫之后，我就觉得我面试的这个就一定成，但是真的就成了。
正面，
你到后面会不会害怕
正面的力量？
就害怕这个信念的力量会崩塌，你会不会害怕？哎呦，我可得
就是万一哪天没有你去求他了，
你说这个事儿就不麻烦他了，
换家，
万一没成呢，可就破了。
但是你可以换一家呀，比方说我可以去龙华寺。或者去那个别的地方、
你在
你们捞男是真牛逼呀、啊、连菩萨都捞啊捞一家是一家我你真
的
没有
可
能
牛真牛
就这玩意儿他没法解释你知道吗
可以解释你是因为没读过心理学
你
解释不了、
那
我也不是心理学专家我的意思就是心理学是
其实是可以是就是有心理暗示这个解释
我们给我们的听众就是说来三位老师有没有一些人生的一些暗示的小窍门啊或者是防暗示的小窍门
防暗示
就是说拒绝暗示的小窍门像沈老师应该就是那种拒绝暗示的
嗯
啊装听不懂
不是他不
真听不懂
一半一半吧也不能说都听不懂啊那这不生傻子了吗一半一半有的听不懂有的听懂了吗
啊我觉得这什么所谓的什么为人处事啊什么情商高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挺有用的但如果你实在玩不了这个你就真诚吧
对哎我就是因为我不玩这个人情世故这一套就是因为我很早的时候发现我玩不明白而且要玩明白让我付出的成本太高了我觉得这个投资回报比不值我就干脆不玩我这人就是走真诚那一挂然后就是我
谁对我好
就是我真诚的不知道、
就
是、你好就真诚的这个你要提诉求我能满足就满足反正就是都不需要太那个啥但是我这样也不好这样的话其实错失了很多
机会
对错失很、会错失很多机会
我个人建议就是首先啊我觉得人情世故会让世界变得美好一点因为它就像润滑液一样对吧、但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坚持做自己比如说你是一个擅长真诚不太擅长人情世故的那你就选择真诚比如就刚才那个女生说的那我觉得这事儿不对那我就坚信这个事儿不对不要摇摆不要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合群的人
对
但如果你很擅长人情世故也不要认为这事儿不对然后再控制自己这个人情世故的能力对吧世界我觉得需要一些人情世故的人和一些坚持的人那大家就做自己千万不要去做那个不擅长的自己就好了沈晴就做自己就很好这样我们跟你打交道的时候也方便
对
对吧然后你也会排除很多你其实生活里不需要的我记得乐嘉老师有一个就是
上价值了啊
不是他当时说那句话我当时蛮认同的他说年轻的时候总是趋利避害人情世故就是让我们做这个事情对吧把好的给自己对吧把坏的留给但到了一定年龄才发现阴阳平衡就是你因为这个事儿做了一些操作让你在这个时候获得了更多的回报可能你失去了一个未来可能的本来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勉强你比如说你就算懂人情世故了然后有个男生给你暗示你就跟他好上了对吧你可能是多了一段爱情可能就有离异了就很难讲了
这么狠
我只举个例子对吧举个例子
所以一开始就是剥夺我离异的机会是吧就比较
就这个人他如果跟你就这样还能跟你在一起那可能离异几率也小一点
哦哎呀哎呀刘老师大智慧啥话都能让你说明白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人情世故呢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如果说大家如果说在那个你们的生活当中啊恋爱当中啊或工作当中你们有想说的一些人情世故的一些小故事啊或者一些你想说的呀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面留言收听我们的三言两语可以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APP 播客搜索三言两语收听本期的节目非常感谢蔡佳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拜拜